一起来读一读啊。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便是叫我们一起与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将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样式。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主题与主同行，意思就是与主一同生活，所以可以叫做与主同活。但圣经告诉我们，若想与主同活，必先与主同死，若不同死，不能同活。所以我们晚上用与主同死同活，就是讲与主同行。刚才读完这么一大段，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脱离罪的权势，不要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换一个名称，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成圣，要有清洁的心，要清心。所以今天晚上讲与主同行，重点是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当时有人误会神的恩典，因为罗马书一章到五章 讲到因信称义，讲神救恩的伟大，讲人亏欠了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因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做了挽回祭，一切的罪过都被宝血洗净，都被赦免了。啊，那也许有一些人难免产生一种误解，上帝拯救我，我罪如果犯得少，宝血洗得少，恩典显得少，罪犯得多，宝血洗得多，上帝恩典显得多，若让上帝恩典多显出来，我们就要多去犯罪啊！这就是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嘛。这样怎么说呢？啊，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请问保罗回答四个字叫什么？断乎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以。那有些英文圣经就翻成 God forbid， 上帝禁止不准的啊。所以罗马书六章以后啊，重点就是不要再犯罪了。过去犯罪，过去活在罪中，现在脱离罪吧，离开罪吧，啊，才能与主同行呢，啊。因为耶稣是为罪而死的嘛，上帝就是不喜欢罪嘛，你还去喜欢罪，那上帝怎么跟你同行呢？啊，我就想到我30多年前一个故事啊。我第一次访问泰国，30多年前了，到泰国有好几个华人教会，那时候很年轻了，但是有机会去的，哦，他们招待我们，啊，虽然年轻还是招待。刚到一个弟兄家里，他就说了，哎呀，给你吃一个最好吃的东西，啊，吃了之后会让你流连忘返。哎呀，我听了这么好吃就很期待，啊，结果过不久啊，很臭的东西味道就进来了。哎呀，我说怎么还有这种味道啊，这个家里出了什么事啊，以后就端到我面前来了。哎呦，他说你吃吃看啊，各位都知道叫什么东西了，叫流连啊，说这叫吃了你就流连忘返了。哎呀，我都每次都快要吓跑了啊！啊，以后看着主人的面子，不好意思，就吃一点。吃完之后，我再也不吃了啊！我就谢谢他啊！我说，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一样啊！这个我从来没吃过，啊，太特别了啊！以后离开了之后，我大概这一生还回去过两次啊，泰国去那个。不是到曼谷了，第一次到曼谷啊，后来到泰北去布道去了啊，曼谷都不大敢去了。以后到了，然后转下来到马来西亚，想不到马来西亚的人也喜欢吃啊。以后转到新加坡，他也爱吃，到印尼他们也吃啊，可是我还是不爱吃。如果你们想跟我同行，请你们最好不要带什么。哎，答对了啊！一带榴莲这个味道，我还是受不了啊，我还是跑远一点。这个例子啊，我就一直深深在脑海里面。主耶稣拯救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受这么多的苦，为了一个字嘛？请问为哪一个字啊？为了罪嘛？为了我的罪，为了我们的罪，那。受这么多的苦来赦免拯救我们，我们今天还天天跑去犯罪，你怎么让主耶稣跟我们同行呢？他就没有办法嘛，他很希望跟我们同行，可是我们又爱活在罪中，要让神恩典显多啊，那是断乎不可以的，那是神所禁止的，那是神不能跟我们同行的重要原因。所以基督徒要记住罗马书六七八章 是讲进一步的恩典，一到五章讲称义，六到八章讲诚义。不但被称为义，我们还要成为义，就是成圣一样的。你们来读，刚才读过，恐怕你们没有注意啊。第十六节，六章十六节啊，大家同声读一遍，请。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义奴仆，以致什么？诚意。再看十九节，一起念。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诚意跟成圣是一个含义。基督徒不但要称义，基督徒还要诚意，还要成圣。诚意成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不再犯罪。当然等一下我会说哈，这个意思本来是蛮广泛的，今天第六到八章里的重点讲不要再犯罪嘛。我们岂可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不要再犯罪，这是重点。诚意诚圣是神非常看重的。旧约里面神一再宣告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甚至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那怎么同行呢？神都不要见你。主耶稣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见神。我们见神然后与神同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因为圣经上论到神圣洁，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旧约用到圣洁和圣这个词句超过一千次，新约超过两百多次，快三百次。神是至圣的，跟神有关的都分别为圣。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信仰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读神的话叫做圣经，我们唱诗歌叫圣诗，我们做上帝的工叫什么工啊？圣工。圣工不知道啊？各位做不做啊？也要做啊。教会工叫圣工，分别为圣嘛。礼拜天叫什么日啊？叫圣日。今天是什么日啊？退休跑去游泳去玩了哈。今天是圣日，礼拜天，今天不是礼拜天吗？今天礼拜几啊？好了，没有关系哈，天天都是圣日，当然礼拜天特别分别为圣，敬拜神嘛。教会的职分叫什么职啊？圣职嘛，对不对哈？这是一般的用法了。那么连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啊？叫圣地啊。那么基督徒叫什么徒啊？各位什么徒？你们爱答不答的，声音这么小，到底你们是不是圣徒啊？哦，是圣徒，好了，感谢主啊。因为跟神有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叫圣徒嘛。不过再多问你们一句啊，你们各位圣徒是真的圣徒还是不真的圣徒啊？ 真不真啊？哦，真啊、哦，感谢主啊。那再考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诸位圣徒会不会犯罪？会就打小声一点了哈，会不要大声。那再问各位，我们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能不能不犯罪？我刚才问你们是真是假，你们答是真啊，那这个就问题大了啊。我们是圣徒，真的没错，圣经这样讲嘛。那圣徒又在犯罪，好像我们不够真啊，用假这个名字太多过分了，我们好像不像真的圣徒。那保罗所以讲这一句话，你们再想一想，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给义作奴仆，顺从神，我们就能以至于成圣。以至于，当我们用以至于三个字的时候，是现在已经达到了，还是希望将来达到？是现在还是将来？所以各位是现在圣徒还是将来圣徒？变将来了啊，那现在就是不真了啊，今天还不真啊，将来才真，以至于成圣。不过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当保罗写信，无论给罗马的教会，无论给哥林多的教会，他都称他们，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所以罗马书一章第七节就说了，你们在罗马圣徒，写信给你们圣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最麻烦的，乱七八糟的，嫉妒纷争结党恼恨犯淫乱去告状什么都来的。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第三节就说了，我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哥林多基督徒都能被称为圣徒，我相信你们比哥林多好太多了。所以你们称为圣徒是真是假？这还不答？难道比哥林多都不如吗？不会的。那什么意思？这我们就要了解了。你从旧约去看，圣的相反有两种，一种就是罪、误会、罪恶；另外一种世俗，那个俗，圣的俗的，在旧约是相对的，圣跟罪是相对的。有的时候讲到圣的问题是圣俗的分别，有的时候是圣罪的分别。很多东西没有伦理道德是非善恶的问题，但是有归属的问题。比方说头生的牛献给神了，这只牛就分别为什么？为圣了。这牛哪里有什么罪恶的问题呢？有什么伦理是非道德？没有的啊，它归给神，属于神，它就分别为圣了。黄金啊，装潢在圣殿里面，主耶稣说这个圣殿就让黄金分别为圣了，就成圣了。所以黄金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的问题，但是有圣与俗的分别。所以请问姐妹们啊，你们戴了耳环项链什么一堆黄金，是圣是俗啊？是俗嘛，什么圣啊？戴你耳那俗的啊，有的是俗，俗不可耐，对不对啊？好，请问怎么能变成圣呢、啊？挂在圣经上没有用的哈、啊，外面有奉献箱啊，把那个东西拜下来，丢到哪里去？ 哎，那就分别为什么？为圣啊！不过你丢的时候千万不要骂那个黄牧师汽油吃里哈，这害得我巴士来丢下去。你那样丢了没有用，还带回家算了哈。要真的甘心情愿啊！如果教会宣布说这要去救济灾难，现在需要钱，你就把它弄下来丢下去啊！你那个黄金就分别为圣了。这种事叫做地位上的成圣，地位上的啊，是跟神的关系上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本来是在罪恶撒旦权下，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本来跟神无关的嘛，跟神无份的，因为我们远离了神。当神的福音临到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分别为圣了。凡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的人，做主耶稣的门徒，他通通变成什么徒了？圣徒。不过这是什么关系上的？地位上的。从地位上的关系去看，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圣徒。所以刚才各位回答是圣徒，请问是真是假？是很真的了，是真正的圣徒。不过你们答的圣徒会犯罪，这也是很真的事情，哥林多基督徒都是圣徒，可是仍有罪恶的权势。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上帝预备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不犯罪。如果你愿意照着上帝恩典中的方法，你就一定能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权势，当然就是脱离撒旦魔鬼的陷害。但是如果你不靠上帝的方法，连基督徒都会被罪所辖制。若是你靠自己的力量，你仍然会被罪辖制。这话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清楚讲的。世界上的人，我现在对慕道朋友说几句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宗教都一样嘛，劝人为善，管他信哪一个。但是我要这边告诉慕道朋友，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的基本重点不是从劝人为善开始，不错，我们要为善，圣经要基督徒都为善，但是基督教的重点告诉我们，人为不了善，若想为善，要靠上帝的力量，要靠上帝的恩典，你才能为善。凡想靠自己为善的，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很好的目标，可望而不可及。看中国的思想吧，你从儒家去看，他其实都是追求良善的。那比方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者亲民，在止于什么至善，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吗？然后你不管是定静安虑德，从怎么正心诚意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啊，都是让我们去为善的，向着良善的然后从自己开始做起，做到整个社会，做到国家。可是已经讲了两三千年了，做不到嘛。 做不到。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行啊，行跟知啊，四个字嘛，知跟行什么关系啊？啊，现代中国是强调知难行易，古代中国一律强调知易行难。啊，你去读这些古书都是知道行。很容易，知道怎么行很容易，真正行出来很难，叫知易行难。古代讲的都是伦理的知，近代讲知难行易是指科学的知。这个西洋啊，这个不管是武器，不管是科技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落后了。所以不知道，不懂这些科技的技术，所以我们要研究科学，然后可以把生活科技进步改善。但是知难行就易，这是科技；知易行难，这是伦理，这是道德。我们都知道去爱人，可是爱不出来；都知道要诚实，很多虚谎；都知道要真正谦卑，都是骄傲。所以知易行难啊，王阳明要我们既知既行，知行合一啊。我们都懂要知行合一，仍行不出知行合一，这就是人的悲剧啊。连非常有名的圣徒叫保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怎么说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我里面有律在交战，上帝的律我喜欢，我心中的律是愿意照上帝的律去行，但是没想到。”在我肉体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那就是犯罪的律，在里面交战交战交战的结果，总是把我们掳去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他说：“我要为的善行不出来，我不要为的恶却做出来，所以这个不要为的恶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肉体中的罪做的，罪的律做的。”最后叹息了，叹息：“我真是什么苦啊！”这是人生物质苦之外的精神心灵面的苦。所以凡靠自己的人，怎么努力达不到止于至善。这是我对慕道朋友们说一下。那基督教讲什么呢？基督教就告诉我们，人靠自己努力真的达不到，真的会落在我真是苦啊的叹息中。但是基督教的宝贵就是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后面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让我们脱离了罪。所以基督教的一个重点是创造管理宇宙万有的真神，他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第一步，借他儿子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赦免一切罪过，然后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个生命的大能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律，脱离 再犯罪的这种情境，我们可以不再犯罪，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基督教里面讨论到罪的问题，不是自己去苦修，不需要跑到深山里面去，也不需要你过一个特殊情况的生活，都不需要，最重要是内心有耶稣来改变，耶稣来做工。那么耶稣怎么来改变，耶稣怎么来做工，就是下面所要强调所要讲的了。好，那下面我就要说了，在罗马书六七八章只有两次明明讲人脱离了罪，只有两次啊，这两次也都告诉我们人怎么脱离了罪。那这两次啊都很重要。第一次要请各位来看刚才念过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找到了之后大家一同念，请。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脱离了罪前面有一个字非常重要，请问哪一个字啊？死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如果你想脱离了罪就一定要死。那我就先问各位了，各位想不想死？也不打我哈，这个问题这么简单这么明白，想不想死呢？那你们想不想脱离了罪啊？想不想死？不想死又想脱离罪，这圣经的话就不能合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所以凡想脱离了罪，凡想不再犯罪的啊，请你们一定要想死啊。不想死我就讲不下去了哈，所以再问各位想不想死啊？啊，好了，那讲下去了哈。你要不想死我就不能讲了，你这个要想死，不过等一下再跟各位讲怎么死法，对不对啊？你要不然光想死没有用啊，你还懂得怎么去死啊？你要搞错了，等一下撞墙撞没有用啊，你撞死了没有用的哈。是你有告诉你怎么死法子，等一下再讲啊。那第二个讲脱离了罪，请你们再往下看啊，到第八章第二节啊，一同来念，请。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我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这个人被这两个律害得很苦，一个叫做罪的律，一个叫死的律。这个罪的律是让人积极做不该做的，死的律是消极让人做不好该做的，所以这两个律就害得我们人生达不到至善的境界。死的律是什么？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想做好总做不到真的好，好一点点而已，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良善美好。我们不想做的坏却常常做出来，这叫做罪的律，积极做不该做，好做不成坏常做，所以人很痛苦。那保罗说怎么能够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前面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就来到我们心里，这是主耶稣 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凡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人，一定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在座基督徒请问有没有？感谢主，真的有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就感动我们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里面，当你不听的时候，他会担忧啊，他会带给你平安，他会带给你喜乐，也会带给你不安，也会带给你难受。如果你让他担忧，如果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住在里面，圣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圣灵是满了神的生命，圣灵带来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有神生命的律，这个生命的律是赐生命的，也可以翻成叫人活。这个圣灵带来生命的律，它是叫人活的。怎么活呢？就是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不是人的生命自己活而已，神的生命活出来就释放了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上帝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借着圣灵带来的生命，生命产生的律就活出神的生命，就能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里活这个字，圣灵叫人活，神的生命活出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字。那么罗马六七八只有这两次讲到人可以脱离罪，一次是跟死有关，一次是跟活有关，而这两次你把它总结起来，其实保罗在六章就已经讲了。现在请你们念六章第八节，六章第八节一同念，请。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今天我们所定的题目就是与主同什么？同死同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与基督同死脱离了罪，与基督同活就脱离了罪。想不再犯罪的弟兄姊妹，圣经提供的方法只有这个，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那现在我们先来讲第一面，与基督同死。死了就脱离了罪，这个也是容易懂，不会太难。举一个例子啊，你骂我一句啊，我也骂还你一句，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啊。你骂一个死人躺在这里啊，骂他一百句，他还你几句啊？他只要动一下你就吓死了，哎呦，怎么你还听到我骂你啊？他不会动了嘛，你骂一个死人他不会反应了。这个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罪的律在里面，撒旦就千方百计要我们向罪去回应嘛，又来嫉妒了，这个罪的律在里面，看他比我好，看他比我更聪明，更漂亮，更能干，那心中罪的律就要干什么？就嫉妒他嘛，嫉妒，嫉妒就讨厌了，慢慢就变成仇恨了。再严重起来就变扫罗了，扫罗就追杀大卫去了嘛，或者像亚伯被该隐杀掉，都是这个嫉妒。所以这个里面的罪的律就要反应。 那么罪在里面要反映，要让我们去遵照罪的感动啊。那么罪的律产生虚谎，罪的律产生各种不当的东西。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这个人呐、啊，已经什么死了啊，躺在那边不动嘛，他怎么去骂他没有反应。所以已死的人是脱离了什么罪，就这么简单道理啊。不过现在要说怎么死法呢，啊，这个怎么死法是难一点。保罗讲了两种死法，一种叫做客观的死，一种叫主观的死。所谓客观的死是发生在你自己经验之外的，主观的死是你自己要经验到的，这两种都有。客观的死是在过去的历史上神已经完成的，替你完成的。主观的死在现在的历史中神正在完成的，而做法也有分别。客观的死在过去的历史神在基督里替你完成的，主观的死在现在的历史中神在圣灵里正在替你完成的。我们要读圣经啊，然后就更了解这个含义。刚才各位读过了，现在回到罗马书六章第六节，六章六节一同念，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里提到我们的旧人啊，虽然这里用一个集体名词讲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旧人，上帝做了什么事呢？啊，上帝是让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啊。按照严格一点的翻译，因为这个动词是个被动的语态，这个动词是一个过去的时态，所以可以严谨的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问各位，我们的旧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啊。请问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大概死多久了？对了，死了快2000年了，你都不知道哈。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公元30年被钉十字架的。请问你的旧人什么时候死的？公元30年啊，大约2000年前你就死了。请问你那个时候在哪里？你那个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你都不知道哈。这是上帝做的嘛？上帝做了一件对我们而言是我们客观上没有经验过的，这是上帝做的。在历史上，在基督里，上帝已经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你说这个好像我们不太懂啊，那怎么会这样呢？上帝做的事啊，你能懂得不太多的，真的不太多。举个例吧，主耶稣死的时候带着我们一切的罪被钉死十字架，我们信不信啊？这么少人信啊，我都很担心了、啊、你们到底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啊？耶稣死的时候钉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都带到十字架，他替我们死了， 替我们这些罪都一同钉十字架死。所以耶稣死带着我们的罪去死了，我们信不信啊？哦，感谢主啊，都变基督徒了。那请问耶稣大约2000年死，那个时候你犯罪了没有啊？都犯了。 OK， 这个你们是很深的神学了哈。我这样问嘛，我这样问你们哈，万一不小心下个月你又恨人了，你又说假话了，说谎话了，下个月啊，下个月，那耶稣为那个罪死了没有？犯了没有？也犯了。下个月啊，现在啊，这时间啊，我们相信耶稣也为那个罪死了，但是千万不要去犯了啊！赶快求主保守啊！我们下个月不要恨人啊，也不要说谎话。但是如果你真的说了，上帝的奇妙作为，耶稣都为那个罪死了，是我们不太懂的，不太明白的。所以我说上帝做的事啊，我们能懂的实在不太多啊，我们是很渺小的人。这个上帝让他儿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旧人和他一同钉了十字架。你真是有的时候搞不懂啊，不太懂啊。不过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什么时候接受，请各位要回答了。哎，受洗表白出来。所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什么死吗？既然与他一同死，耶稣的复活我们就一同有份了。这些都是客观上帝做好的。所以记住，怎么死，第一不是我们做的，是上帝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旧人就已经死了。耶稣被钉，我们的旧人一同钉了。这一个保罗要我们知道，要我们相信，要我们接受。那么这一个是客观的，重点在主观的。请各位看8章12跟13节。8章12、13节啊，我来念。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好吧，要念13，一起念。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提到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现在时态。希腊文的现在时态是很严谨的，所以包含现在进行时态。在希腊文的动词里其实只有两种形态，一种叫做点的形态，一种叫做线的形态。现在时态就是线的形态，因为现在时态很难定义的。好，我问你们，我现在在做什么？你讲到答错了哈，我问你现在我在做什么，你们怎么回答？你们回答的时候我在休息，对不对哈？我早都讲完那句话了啊，我要再下面讲才是讲到。现在很难定义的，现在一下就过去了嘛。什么是现在？下一秒钟还是前一秒钟？所以希腊文就没有简单现在时态。现在时态就是一个现的继续不断，包含英文的现在进行式。所以这里靠着圣灵致死是现在时态，不是一个点的动作。圣灵要继续不断的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要活着了。那么在这里啊，我讲下去之前，我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罗马书六章是讲救人死，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八章是讲身体的恶行，是讲肉体，不要顺着肉体活着。那么救人跟肉体什么关系呢？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有客观的作为，再来主观的作为呢？这个也要给他搞清楚。所以先讲救人肉体到底什么关系，简单的说，在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其他不谈，救人跟肉体是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描写。救人是个名称，肉体是个表现。救人是什么？亚当堕落之后被罪恶的权势在撒旦权下所影响，这个人，这个人变成旧造里面的旧人，就是有了罪权势所辖制的这个人叫做旧人，称呼被罪辖制下的人的表现就叫肉体，这是圣经里面的特别用法。这个肉体可以有六七种用法，在这里指这个，有很多地方肉体是中性的，比方说人的身体可以用肉体这个字，希腊文的 sarx 就是身体，可以用肉体这个字。人的家族，比方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后裔生的，那么这一种的肉体是没有罪恶含义下的肉体，但是圣经在罗马书六七八章用的肉体是特别指着被罪恶辖制下这个人的表现。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也说，肉体的事就像嫉妒、淫乱、误会、凶杀、虚假等等，这种是罪恶的权势产生的表现，也叫做身体的恶行。好，那么这两个呢，一个名称，一个表现。也许举一个例子你们比较容易明白，请问在座有没有广东人呢？没有啊？哦，有啊。哦，广东人勇敢举手啊，因为广东人是好人呐。为什么是好人呢？我太太是广东人哈。广东人是个名称而已了，是个名称啊。广东人的表现，如果你被广东人请去吃饭呢，大概都去洋茶去了，是不是啊？去洋茶啊，然后泡一杯好茶啊，吃什么烧麦啊，什么虾饺啦，哦，就是，所以他们这个烧麦虾饺就是他们的表现了，广东人只是个名称而已了。那万一广东人嫁给山东人了，两个都是东，可是不太一样的哈。山东人那嫁鸡随鸡嘛，只好跑到山东去了。到了山东，这个过几天人家就不叫你广东小姐了嘛，你是山东媳妇了啊。慢慢的，广东人的名称就改成山东人了。这个名称改很容易啊，可是，一坐到饭桌，山东人他不吃虾饺，他吃水饺的，对不对啊？他看到水饺，他脑子里想什么？想虾饺嘛。这山东人呢，又不吃烧麦，他们吃烧饼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摆了烧饼在桌上，他心里想什么？想烧麦啊。这个烧饼、烧麦啊，什么水饺、虾饺，这叫做肉体，对不对啊？那广东人也好，山东人也好，这叫做什么人？旧人，对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就容易了解了，罗马书六章就是讲旧人。那么旧人到了八章换一个东西讲，讲什么？讲肉体，肉体身体的恶行嘛。 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从不同角度讲。罗马书六章从客观角度讲，罗马书八章从我们主观角度讲。罗马书六章讲到客观的，那是神在历史上在基督里已经把我们救人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死你要接受它。其实我们受浸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就已经接受了嘛，已经宣告了，只是你容易健忘而已，搞半天死了没有，没死啊，还活着呢，早都死了，你死的是快2000年了，你受洗的时候就接受这个死了，归入这个死了嘛，然后你就要记住活在我已经死了，但是呢怎么记住怎么去实现它呢，记住圣灵的工作，圣灵到我们生命中来，圣灵就要开始继续不断来致死身体的恶习了。所以一个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啊，这个广东小姐啊嫁到山东过久了啊，她看到烧饼就想到什么了，想到烧饼了，不想烧麦了，烧麦是刚开始的时候想啊，那你一辈子想就完了，那你赶快离婚回家算了啊，以后看到烧饼就想哦这是烧饼嘛，烧饼也好吃啊，看到水饺那就是水饺了，对不对啊，就吃了，它就变了嘛，那以后老不变这就麻烦了哈，基督徒也是一样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这个很容易答对不对啊，但是我再考你们，这话是保罗跟谁讲的，哎，哥林多，对了，这个答对了，哥林多人，所以他们在保罗的心目中是旧造的人还是新造的人，哥林多人在保刚刚不是讲了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所以哥林多人到底保罗心里是什么人啊，新造的人嘛，新人，早都称他们为新人，但是哥林多人已经5年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都5年，后书大概6年了，还在对他们很不满意啊，他们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是属什么的，属肉体的，这个像婴孩一样啊，没长大，那么哥林多人被称为新造的人很简单，只要信主耶稣在基督里，哥林多人要活出新造的人那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什么成圣啊？这个经文你们自己回去读啊，哥林多后书7章1节，要得以成圣，要脱离一切的污秽，要自洁啊，那靠上帝的恩典能够改变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感谢主，客观上救人神已经做好了嘛，替我们让救人死了，耶稣钉的时候一同被钉了，但是现在呢很重要的是圣灵要致死啊，我们有没有让圣灵致死，有没有求主借圣灵致死，如果你希望死的话你要经验。那讲下去之前我再讲第二件事情，那为什么神要做一个客观的再做一个主观的呢，举一个例子就容易明白，如果我想你们大概都没有了，有没有1岁的小 baby 的父母亲在这里啊，大概没有了，你们都太老了啊，我要不然还没结婚哦，后面真有啊，哇 OK 你们还真有1岁的 baby 啊，那我现在也许啊做拿你们做比方啊，比方那个爸爸啊坐那边很喜欢他的1岁是男孩是女孩啊， 一男一女啊，双胞胎啊，啊，什么两个都一岁呢，这么奇怪啊 ？OK， 不管怎样了啊，当然是儿子吧。哎呀，很爱这个儿子的，就把辛苦银行积蓄的10万美金啊，明天到银行就改他的名字了啊，给他办的手续了啊，通通按银行的要求，通通办完给他了。现在就拷问这个后面这位弟兄了哈，请问你的儿子得到10万美金没有？我是问他，他一直没有答哈。你儿子得到没有啊？得到了。OK， 到底得到没有啊？或者我这样问你们啦，我问你，你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如果送红包啊，给一岁儿子他要不要？要的，怎么不要？你不行试试看哈、啊，他一定拿去了哈、啊，这小孩一定拿去了。不过呢，他拿去之后，把那钱都丢掉，那钱干什么、啊？那个红包好玩了、啊，但他钱他不懂的嘛。所以我就问这个弟兄了，你给他存好10万了，他得到了没有？没有啊，哈，答案都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客观上他得到了，主观上没有得到。哎，哇，你们这真是国家什么人才的啊！这举一反三呢，这马上就反出来，就是这样子啊。他是什么？客观上他得到了嘛？怎么没有？他是法律上就是他的，主观上没有啊。他哪里懂得这钱干什么呢？到了十几岁啊，那就麻烦大了啊！哇，他给你乱开支票了。不过他想开支票之前，第一件事一定是爸爸把孩子找来了。儿子啊，你才一岁啊，我就帮你存好10万美金了。这个儿子他知道这个事，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嘛。他别说，哎呀，爸爸你别哄我了哈，你少骂两句啊，我就谢谢你了。你哄我有什么用？他不信，不信呢，他就主观上永远不能享受。他一第一步呢，哦，他知道了，哦，太好了，爸爸啊，谢谢你啊。然后呢，自认为10万小富翁啊，自认为小富翁，然后说爸爸带我去吧啊，到哪个银行啊，把什么支票、存折什么都给我啊。以后才能去用。他主观上要真正去经验它，如果客观没有，你主观上跑到银行要把你赶出来，对不对哈？你要来抢钱啊，这个要有客观的嘛。你客观没有，主观怎么去实现呢？但是客观有了，你不要去实现，你还是实现不了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关键啊！上帝客观上已经把这个死给你做好了，现在主观上啊，看你要不要了。所以刚才一直问你们想不想死，哎呀，我就很担心你们老不想死啊，那怎么讲啊？讲不下去了。所以现在就是你真的要想死啊，知道客观上死了，主观上要死。愿意死，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开始就跟福音朋友讲过了，这个基督教的特点在这里了。如果没有这一点，真的全世界宗教都一样，劝人为善而已。然后你自己去想办法。我真是很同情那些和尚尼姑啊，跑到深山里面啊，哇，那多不方便啊！真的是。跑到我们这里还不算深山嘛，这里已经不如家里方便了啊，这个还可以了。但是呢，如果只是靠自己去苦修啊，天天在那边念经也好，在那边打坐也好，那西方就是修道院了啊。你们去看看那个欧洲的修道院呢、啊，那有些也很精彩的嘛，真的在高山上面，在山顶上面啊。那么希腊那些很多。特别的山啊，山顶上都是用过去用滑轮呢、啊，用这个篮子到上下山的啊。你平常下不来嘛，他们上去就不下来的了啊。那也真的很辛苦啊，那也是走偏差路线的一种人，靠自己的努力嘛去苦修，那个都是没有办法的。那上帝 要拯救我们。上帝想了办法，现在就是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那当然第一步，你先要认定你有10万美金了，你都不肯认定，下面别谈，这是圣经道理啊。我们来念第六章第11节啊，六章第十一节，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同念，请。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是死的嘛，看我们在主里是活的啊！你这样认定了，然后呢，你就顺着圣灵活，你就靠着圣灵来致死，靠着圣灵，不是靠自己的。所以举个例子吧，这边啊，我看结婚的比较多哈，啊，单身的少一点啊，特别对结婚的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请问夫妻会不会吵架？不会啊，会啊，会还算诚实一点了哈，很少不吵架的夫妻啊，太少了哈。我非常羡慕，有时候听到有人说我们夫妻40年从来不吵架，哎呀，我听了真是，不晓得这个人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啊。真的不吵架那太伟大了啊，太了不起，那就太佩服了。但是常常会吵架是真的啊，我跟黄师母有的时候也会吵架的。那现在请问呢，如果吵架的时候你肯去好好祷告啊，还吵不吵啊？没试过是吧？下次这样子啊，吵架了，然后啊，我们暂停啊，我去祷告，看上帝叫我怎么吵，帮我怎么吵啊。然后你们去试试看，两个说好，你去那个房间，我就喊，我们祷告完回来再吵啊。然后你好好去祷告，如果你真心祷告回来还吵不吵啊？还吵啊？那你没好好祷告啊？你没试试看，真的啊，你要去试试看吵架啊。好了，我们暂停，我们去祷告，你去祷告啊。吵架的时候就说暂停一下啊。然后说主啊，帮助我下一句怎么讲哈，能够一吵就赢了哈。去祷告，然后真的去试试看了哈。不过平常基督徒啊，我看没这么好的修养，对不对啊？是吵完再祷，还是祷完再吵啊？哪一样比较正常啊？吵完再祷，那都是悔改认罪，对不对啊？每一次祷告，哎呀，怎么刚吵这么厉害啊？向神认罪，然后彼此道歉，要不然就麻烦了，你这以后还怎么生活啊？所以呢，就要彼此道歉啊，然后重新来过，下一次改一改啊，是祷完再吵，先祷后吵啊，不管你怎么讲了，那么怎么祷呢？祷告的内容啊。按照圣经祷啊，主啊，谢谢你是圣灵在我心里。我现在啊，这个气愤难当，我真想这个一句话讲过去能够让他受不了，求你给我哪一句话祷告啊。啊，主啊，你想办法，哎，你试试看嘛，你祷到后来哈，哎呀，不行了啊，不行了。主啊，求你圣灵致死我的这个愤恨的心吧，啊，你求主的圣灵帮助你，他真的会做工的。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要求父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他是让我们能够不但明白真理，还让我们进入真理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你想经验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就好好祷告，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自己不行的了，所以求主的圣灵来致死我，让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真的能够被改变了。那当你真诚这样子仰望主啊，祈求主， 基督徒的经验就是不是靠自己嘛。基督教的特点就是上帝乐意拯救你，上帝乐意帮助你嘛，上帝要救我们，所以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乃是圣灵就做工了，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去经验的。那么这个可以应用在碰到任何罪恶的引诱，我们都可以一面向主祈求，借助圣灵来致死各样罪恶的引诱，因为旧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是经验这个死，而圣经的应许是圣灵要致死。你去经验之后，你会感谢神，他的话真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一定做工。那么到这里为止，还只是整个消极的层面，就是与主同什么？同死。更重要的是下面，与主同活，这是积极的。怎么同活呢？我就很重点的说啊，同活也是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的，我们既与主同死，就信与他同活了，所以我们说受洗从水里上来，就表明了与主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圣灵住在心里，那么这都是表明了救恩。甚至我们一同升天了，一同坐在哪里？这个搞不清啊，坐在哪里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各位现在坐在哪里？在凳子上哈。在天上啊，这是客观的啊，客观你们都不信，这圣经去读啊，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然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这些人也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不过这些都是上帝客观做好的。各位，一旦地上的日子过完了，请问到哪里去啊？哦，现在想去了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坐在哪里了？坐在天上，这是什么观的？客观的，这是圣经上讲的嘛。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刚才你们唱了半天，对不对哈？结果都是唱假的，是吧？那就唱客观的。对了啊。等到我们真的去，将来去了，那但是现在我们要记住啊，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主观的一面，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二节，我再念一遍啊，八章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叫人活那个圣灵的律，圣灵带来了神的生命。每一种生命一定有它的律，鸟它会飞的嘛，空中飞翔，鱼在水中游，猴子会爬树，对不对啊？这个猪在泥巴里滚很高兴啊，所以各样生命各样的律啊，人的生命啊，人也有律，那人会什么？人会什么你也不知道哈，人会犯罪，对不对哈？不是我们喜欢犯罪，因为里面有什么律啊？罪的律。这是很可悲的了。那么 人怎么能够不犯罪？因为圣灵带来了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就有神生命的律，生命的律现在在我们里面，罪的律在我们里面，看你怎么活了。通常高的律才能改变低的律。我们开车红灯停下来，绿灯向前走，这个黄灯很多人搞不清楚干什么，我们现在不讲它，反正呢这有绿的啦。但是有些车管它什么灯它都可以跑的，那什么车啊？不是警车啦，救火车啊，它叫咚咚咚咚一摇，管它什么灯就跑了嘛。救护车，那个病人快死了，他也可以摇的就跑了哈。警车要执行公务了，他们不执行公务他不能乱跑的哈，他也要咕隆咕隆咕隆去绕了哈，他就可以追这个囚犯去了。那是有律保护他，高的律才能改变低的律嘛，这是很明显。我这个手表一放掉下来，这叫什么律啊？万有引力定律啊。万有引力跟质量成正比嘛，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嘛。那所以这边太近了它一定掉下来，你跑到外太空它掉不下来了，对不对哈？这个距离太远了，那么东西都会掉下来，这是律。但是也有东西不掉的嘛，什么东西不掉啊？气球那当然不掉啊，答对了啊。因为这个那气球里面的氢气啊，它如果不装氢气也不行了。氢气比空气比重低嘛，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往下往上跑。那还有飞机也不掉嘛，飞机掉不掉啊？我指正常的哈，正常的。我明天就要坐飞机走了，你们不要吓我。飞机不会掉，为什么不会掉？它这个流体动力的定律嘛。那这个它的飞机你看翅膀啊，上面比较圆，下面比较平的嘛，那这个流体是连贯的，所以呢它在翅膀的过程里面，上面跑得快，下面平反而慢，这是很特别的定律啊。上面跑得快，下面跑得慢，结果的压力下面就比较大，上面比较小。所以你只要飞机正常的这个喷射 engine 不要掉了啊，那个翅膀不能掉啊，翅膀掉了变火箭那一定下来了。它只要有翅膀有喷射 engine 它就一定会飞的嘛，它一定会飞的啊。它就这个因为这个一定有浮力啊，这个叫做 Bernoulli 的 rule 啊定律，所以它一定会往上跑的，所以不怕。一个高的率啊就能改变一个低的律，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一定拉我们去犯罪的，可是圣灵的律是上帝的生命赐我们生命叫我们活，是高的律。但是关键在这里，怎么让这个高的律活出来呢？它有原则的，你不照这个原则，律在我们里面，你却活在罪的律的影响下。这个原则现在来念第八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四五六三节，八章四五六大家一同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边强调的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如果你真希望圣灵的律活出来，你要体贴随从圣灵。体贴随从是一件事的啊，你体贴就是思念，然后就是照着这个意思 比方说你们中间如果非常恩爱的夫妻啊，那就彼此非常的体贴，也会彼此的顺从。举个例子吧，如果丈夫很喜欢吃大白菜，太太天天买小白菜啊，那这个体贴不体贴呢？这当然不体贴嘛。丈夫喜欢吃冬瓜，天天买西瓜啊，这也不行。所以他就思念，哦，丈夫喜欢吃什么，他就随从，这就是一件事情嘛。那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在人生的路途上面，我们去体贴圣灵，随从圣灵。那怎么体贴法呢？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主耶稣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问一问主耶稣，我这样做你喜欢吗？我这样讲你喜欢吗？我这样想你喜欢吗？你就问问主耶稣嘛。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所以主将如何做，我们愿意顺从的心，你就经验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引导我们。体贴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不愿意体贴是消灭圣灵感动的，背逆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与神的关系有了阻隔，我们就得不到这更高律的运行，结果罪的律一定把你拉下去了。就像飞机，你把翅膀给它丢了，不要啊，那你没有办法飞，一定掉下来。圣灵的律已经在我们心里，我们若真的盼望不再犯罪，愿我们有一个心常常问主啊，这样做你喜欢吗？你觉得合适吗？我愿意照你的意思。圣灵一定把他的律运行在我们生命里，人生就不一样。今天早上我劝各位要好好读圣经，不要你们回答，因为你们太会回答了，答得都很对，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怎么能够读经有用处呢？若不是靠圣灵好好祈祷仰望主，你读了很多圣经以后，圣经知识很丰富，圣经里面有一种人，圣经知识非常丰富，却被耶稣责备，是什么人？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还有文士。我劝你们每天至少读经30分钟，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变成什么人，真的。怎么能不变？你真的要祷告，顺从主，依靠主，让圣灵引导你，不是增加一点知识，然后反而增加你的骄傲，反而你去批评论断，轻视其他的人。当神的话你读了之后，你赶快求主应用在你身上，让你经验这话的宝贝，你就自己能活出来，不是我们能活出来，是圣灵的力量，生命的律就让我们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你就经验到这是何等美好的境界啊！当你可以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轻视人，你就不会藐视，你也不会定罪的姿态，论断的姿态，你真的是好好扶持别人。你圣经读得越多，体验得越多，你的灵命越丰盛，你是真正一个属灵的成长，不会变成法利赛人。 所以最后还是请各位记住啊，读经还是要读的，啊，每天多少时间？还要你们答一答啊！但是读完一读了，每一天读这一段，你就好好赶快叫祷告，一面读一面祷告，一面求神把这些神所要的神的一些真理，马上就实现在自己身上，马上求圣灵赐实。马上求圣灵释放，经验生命圣灵的律，你一定越来越进步。最后一句话就要结束了。罗马书六章要我们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罗马书第八章要我们体贴随从圣灵，这两个也是一件事情。所以每天有灵修的习惯的话，你会每天更新奉献，每一天早晨起来再把自己一天的生活一天的任何境遇都献在主的手中，他是主，我是仆人，他在我生命里面掌权，他在我人生里做工，这就是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的一种表现了，实时的献上，完全让主掌权，让主管理。当主做主管理的时候，他一定改变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营地的主权，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被画家买去，他一定挂上全幅都是画，这个这里就变什么了？画廊嘛。音乐家买去开音乐会，这里变音乐厅，万一被一个喜欢这样的买去了，这边就改变成麻将馆了，什么主人他就改变他的用途嘛。当你真诚每天陷在主的手中，主一定改变你，做他的器具来荣耀他，让我们肢体都做义的器具，做神的器具，就以至于成什么？越来越成圣，越来越能向神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愿你的荣美，愿你馨香之气，愿你完美的模样越来越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渴慕更完美的彰显在人间，正像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你的大能作为，我们能有美好的行为表现在人前，也能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渴望你借着保罗写在罗马书中间的教训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能使你的心满足。求主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